好，弟兄姐妹平安。哦，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因为刚刚也都听到宝智的这个见证哦，真的很感恩，所以我们也想说，也听到他马上就要回到台湾了，包括我知道陆家小组还有莎莎也是马上要回到台湾了，所以我们一起好不好？我们一起为他们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带领宝智还有莎莎来到我们当中，在这里我们成为一家人。主，我们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偶然，乃是有神你的美意。主，我们也相信他们回到台湾，这是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始。他们要带着一个人生的使命，他们回到他们所在之地的时候，他要把神你的福音、你的爱传播到他的家庭当中。恳求神你带领他们未来前方的道路，都有神你满满的祝福与圣灵的恩膏与他们同在，以至于他们要成为许许多多的人祝福，带领他们全家人、他们所有的亲朋好友、他们所有接触到的人都要认识耶稣基督。谢谢耶稣，我们在这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大家知道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们一转脸2023年马上已经要结束了耶。有谁还记得我们教会今年的年度目标啊？没错，太好了，真的就是要在爱中得力，兴起发光。所以我真的非常希望在今年的当中，大家都有在神的爱里面得力，也都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面开始去兴起发光了。因为神对他儿女的心意绝对不只是要我们蒙恩得救而已，就好像刚刚宝智所说的，这是一个新的历程的一个起点，而是神要我们得到祝福之后，也成为这个祝福的管道，去祝福更多的人，成为世上的光，去领人信主。那么还记得在上一次的主日当中，我有提到说，天国的法则是不同于世界的法则，因为往往跟世界是相反的，就好像这个地球一样。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地球跟你平常看到的不太一样？怎么我们的大土澳居然在上面了？就是因为是反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法则是人不为己怎么样？哇塞，天诛地灭啊！开玩笑啊，很严重啊！所以意思是人要为己，是不是？这世界告诉我们是这样，然后呢，告诉我们是我们如果给出去之后我就没有啦，所以我必须要怎么样的想尽办法要帮自己越抓越多，越抓越多，要累积财富才会有安全感，怎么样？听起来有没有很合理？我都不用跟大家解释，大家应该都会觉得很合理。可是天国的法则跟世界不一样，天国告诉我们的法则，你要蒙福就不要为自己多拿，反而你要给出去，并且我们给出去之后非但不会减少，反而越给竟然就越多。为什么？因为由始至终神的心意就不是让我们只要自己蒙福就好，而是要我们因着自身的蒙福还要去祝福其他的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拥有一个蒙福的人生，就需要成为神祝福的管道，去祝福别人。因为蒙福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使别人蒙福。怎么样？很有道理，但是非常有挑战，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两次我们这个蒙福人生的主题系列信息的分享里面，我会提到金钱的这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啊，因为透过金钱来祝福别人，可以说是最基础而且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透过在财务上的慷慨奉献，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一些天国的管家们去操练这样一种给出去的生活方式，还有人生的态度。其实说实话，真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怎么看待金钱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如果说在座有人错过了我们前两次的信息，鼓励大家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1503.org.au， 在我们的教会网站上面，我们有一个装备学院的栏目，下面有一个特别讲题，里面其实有一些的回放啊，有一些像前两次的这个关于蒙福人生如何使用金钱的这个部分，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所以真的非常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正确的金钱观。好，说了这些花了大概三分钟的时间，这个都叫做前情提要。 希望大家都有明白这个，还记得啊，就是还记得我们之前分享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就会来谈一谈另外一件事情啊。我们刚刚提到说，透过金钱是最简单、最直接可以祝福别人的一种方式。那意思就是说，除了金钱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去祝福别人？有，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谈一谈，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透过我们的恩赐，透过我们的才干去祝福别人。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延续这个蒙福人生的主题，我们一起来谈一谈蒙福人生的最高的境界，也就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希望大家今天都已经预备好来聆听这一篇的信息啊！这是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这段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0章20到2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预备，请。
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边与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在今天早晨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求主就在此刻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奉耶稣基督的名挪去一切仇敌拦阻我们聆听真理的计谋，愿真理的灵就在此刻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将神你奥秘的事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能力，帮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生命。我们恭敬的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刚刚一起读的这段经文呢，记载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啊。这段经文出自在马太福音的第20章，我想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点印象。当时呢，耶稣的门徒雅各跟约翰跟着他们的妈妈萨罗米来跑到耶稣面前求一件事情，就是呢，希望有一天当耶稣作王掌权的时候，哇，我一个儿子可以坐在耶稣的右边，另外一个可以坐在耶稣的左边。哇，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耶稣的声望已经是如日中天了。如果在读耶稣啊基督生平的就知道，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声望期啊，声望期如日中天。所以就连门徒们都已经清楚的知道，哇，耶稣要作王的日子真的近了。所以呢，他们这一群门徒不只是在私下较劲而已，甚至于已经公开到台面上，这个真境已经到台面上了，都已经把妈妈请出来官说了，谁要坐在王的左右两边。那么圣经上面说什么？他说当这其他的十个门徒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所以他们对于约翰还有雅各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的愤怒和生气。大家想一想，你们觉得这其他十个门徒是为什么要生气呢？嗯，是 觉得说这两个，你知道这两个雷子兄弟 Sons of Thunder 太离谱，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请求，才生气的吗？是吗？不是，我看大家在摇头。其实我想 我在想他们两这一群人为什么会生气，是因为想说怎么可以是你们两个，我们也想要在耶稣作王的时候能够在耶稣的左右两边坐啊，开玩笑，这个 C 位怎么凭什么就给你们两个？然后呢他们生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在猜是因为说，哎呀，很恼怒啊，怎么我都没有想到居然可以把我的妈妈搬出来去跟耶稣说情。所以他们对于这两个兄弟们使出的这个叫做小把戏，这个小手段啊，台湾的闽南语叫做傲博，感到非常的不爽，所以他们觉得很恼怒。换句话说，其实这一群的门徒直到这一个当下，他们脑子里是在为谁着想？还是在为着自己着想？他们满脑子想的就是说，将来等到耶稣登基成为王的时候，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是不是？然后在那边彼此的尊敬。那么针对这一群不成熟的门徒，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怎么样？他说，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管权术管理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哇，有没有很颠覆啊？就像那个地球居然土澳跑到上面去了，完全相反的。正如人子来，听好了，耶稣说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人子的意思就是耶稣啊，他自称自己就是人子，所以他的意思是，我来不是要受你们的服侍，相反的，我是要来服侍你们的，甚至于到一个程度，我要把我的命都舍给你们，成为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他并没有在这个地方去斥责门徒们，你们这一群人在干什么，怎么那么的不成熟，这么的幼稚，没有，他没有去斥责他们的真境，相反的，他在引导这一群的门徒，帮助他们的心思意念转念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就好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为神国天国的法则跟世界是相反的，就是因为它是相反的，是太颠覆了，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一下子可以转过来，所以耶稣不断的透过各样的方式帮助这群门徒，让他们的头可以转过来。所以他不是在斥责他们，他是在继续不断的很有耐心的引导他们说，神的国跟世界的国是不一样的，世界你越要站在高处的人，很自然你就会是想要用你的权柄去辖制去管理你下面的人，但是在天国的法则，在神的家的里面，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居首位呢？是你要去服侍他人的人，这样的人才可以居首位。就好像耶稣他自己所说的，他到这个世上不是要被服侍，乃是要是服侍人。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当父神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在他最有能力的那一个当下，那一个 moment 最伟大的时刻，他竟然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为每一个门徒洗脚。请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哦，洗脚，你知道这个洗脚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同样的概念的洗脚，就好像每天晚上我也会帮我们家两个女儿洗脚，这个洗脚就是因为她今天出去会流汗什么的，我们帮她脚洗洗。当时的人们，他们并没有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你知道有个袜子啊，穿一个很漂亮的鞋子啊，然后脚都不会有任何的状况，不是说你只要忍受一下那个臭味就好了。他当时的人穿的是草鞋，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像现在很好的路啊， 你走在地上都是尘土飞扬的，而且各种什么，你知道这些骆驼啊马啊牛啊这些的粪啊什么的，你可以去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其实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一件很喜，就是你会很想要去做的事情。可是耶稣在那一个当下，主耶稣这位幕后的亚当，他不只是嘴巴上说要服侍人，而是他透过这么一个很具体的行动， 不但亲自向当时的门徒们展现了一个服侍人的生活方式跟人生的态度，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荣耀的君王，他更是透过他的舍命为我们这些蒙恩的神儿女们树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所以因此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今天我们真的很重要，要打体打起精神，我们要听今天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可以这样转过来，可以这样子真的转念，从世界上的国转向天上的国。那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透过服侍我们去祝福他人，去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一个荣耀的使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那既然我们要讲到服侍，首先我们就来谈谈到底什么是服侍。这是我挑战那个 PPT 的极限哦，只要把这个字放到无限大，大家应该没有看过哪一个讲员的字放到这么大号了。服侍，什么是服侍？你知道这其实不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会讲到的话吧，对不对？这好像一个可能，如果你在教会生活一段时间，你可能觉得哦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刚刚来到教会，你会觉得这两个词是什么东西啊，你在讲什么东西？因为它说实话它真的比较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在用的术语啊。你知道很好玩，我在做这个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会跑去网络上搜嘛，然后我居然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在百度百科的上面，它也有这个词汇服侍，然后它在里面解释什么是服侍的时候，很神奇的是，里面居然出现许许多多圣经的经文在解释这个词，意思是什么？就是大家都已经认知这个词就等于是基督徒在用的术语，而且是在百度百科哦，所以没有任何的对 ，anyway， 好，所以说。因为这样子，我们很自然的会在我们提到服侍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联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比如说什么？大家今天来主日的时候，在门口是不是有看到一群非常有活力的学生们？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有没有？然后呢，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很早来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我们在这边有弟兄姐妹在这边一起祷告，是不是有同工在上面带大家祷告会？然后我们刚刚还有很多的同工在前面，然后来分发饼和杯。其实这些收拾场地啦、带敬拜，有没有？还有做音控后面，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一群非常重要的同工坐在后面。换句话说，一般人会认为这一些在教会里面大大小小、里里外外在这些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叫做服侍，在教会里面服侍别的人就叫做服侍。不过呢，其实服侍的定义跟范围啊，绝对不只是在教会的里面而已。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被创造，就是为了要服侍。为什么这么说？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也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换句话说，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去行善，就是要去服侍其他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要给服侍下一个定义的话，就是我们要去行善，我们要去爱人。因为父神创造并且拣选我们的时候，也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独特的呼召和使命。不管你今天是一个学生，还是你是一个老师，也不管你今天是在银行上班，还是你是在一个工地上班，又或者其实你在任何的岗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面去行善，去为主做见证，去爱人，不但服侍神也服侍人。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讲到服侍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有服侍，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领域都要有服侍。意思就是不是只有在教会里的服侍才比较神圣，才叫做服侍神。听好哦，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说哇哦，在教会里面比较，你知道，不是只有在教会里的服侍才比较神圣，才比较叫做服侍神，不是这样的。而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位，我们这些天国的间谍们，是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都去服侍他。当然话虽如此， 尽管主耶稣也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得着一个全新生命的时候，真的坦白说，要一下子从世上的法则转念成为天上的法则的时候，其实很困难，真的是不太可能啊！更不用说今天还要我们去服侍他人，对不对？我们自己都还没有转过来，还要去服侍他人，更不用说我们还要去为别人洗脚，有没有？因为这样的转变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个是需要一个学习跟适应的过程。就好像当时的门徒们，每一天看着耶稣行神迹，听他的教导，跟随了这么多年，结果还是在那里争竞要卡 C 位，更何况是我们呢？所以说教会这个神的家，就是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子还有女儿们学习如何去服侍神还有服侍人的一个最好的地方。因为唯有我们能够在教会这个属灵的家的里面，在这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当中，我们学习和操练如何去服侍我们的属灵家人们，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将来有一天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我们去服侍谁啊？去服侍陌生人，甚至于去爱、去服侍我们的仇敌，是不是？我们需要先从我们的家人开始，否则怎么可能去讲到未来还要去服侍到更多的人呢？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说服侍的概念跟大家讲得很清楚，是比较大的，是在每一个层面的，也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到这么大，我必须要把服侍这个定义今天就从教会这个里面来开始分享，因为我们必须从这个地方开始才有可能到外面去。所以我接下来在讲到服侍的时候，我会比较着重在讲教会里面的服侍。那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比较好的概念，好，所以不会引起误会。那么接下来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要来谈一谈为什么要服侍。我们都听到是什么是服侍，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服侍，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明白为什么服侍的话，那就很糟糕。所以大家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服侍啊？为什么？是因为 Michael 在台上讲说要服侍吗？我想大家最直接的反应会是什么？为什么要服侍呢？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没有错，这个确确实实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往往会把神的心意直接联想为神的律法还有规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能会误以为说，要是没有遵行神的命令，我们就会面临到神的惩罚。于是呢，我们出于一个恐惧的心态，我们不得不听从，所以我们只好去服侍。套用在教会内的服侍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哦，因为是教会的规定，所以我们必须参与服侍，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一个不合格的基督徒，不够敬虔，不够爱主。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信耶稣好辛苦？好辛苦！小组长成天追着我的屁股后面，怎么还没有服侍？啊，烦都烦死！谁要做小组长啊？做小组长每天就成为那个催人家服侍的人，怎么会这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信耶稣会变成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这是我们在信仰的历程里面，我们需要不断去思考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我们华人，你知道我们华人的文化背景，往往从小在这样一种叫做什么？叫做律法主义的一个思维当中被很深的影响，以至于我们虽然信了耶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用一种故宫的心态在信什么？我们不是在信耶稣，我们是在信一个宗教。许许多多的道德规条约束，所以我们非常的辛苦，也没有自由啊。不仅如此，还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什么极端呢？就是透过我们的服侍来夸口，想要去换取神的恩典，就说 好像是我们会跟神讲说，神你看我那么认真的服侍，我这么的爱你，我在教会里面毫无保留，我第一个来，我最后一个走，我服侍你到一个程度，连我家都不要了，神你应该更祝福我。这叫什么？这叫做靠行为称义，最终使得我们的信仰沦为是什么？是一场交易啊。其实我们服侍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服侍？是因着神他无条件的拣选，因着他对我们无条件的大爱，让我们这一些原本不配得的人，我们自发的想要去回应他。于是我们会用尽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全人，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神，并且连带的去爱他所有按照他形象所被造的每一个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爱神，我们自然就会爱人，如果我们爱，自然就会有行动，不会只是停留在嘴上，以至于我们自然的就会想要去服侍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服侍一个最重要、最根基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回应神的爱。很重要，非常重要，是因为我们要回应神的爱。所以真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情，不然我们一定会做得非常辛苦。 OK， 那我们要今天我会讲这个为什么要服侍，我一共讲四个理由，这是第一个，回应神的爱。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管家的概念。我想如果听过前两场信息的分享，就是关于钱财的部分，所以 我相信他们大家应该对管家这个概念是不陌生的啊。管家，那知道因为我们都是软弱，我们也是有限的，所以既然今天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去服侍别人，要我们去行善，去祝福别人的时候，因为我们能力不够，对不对？很自然的意思就是神一定会把我们所需要的能力恩赐赐给我们，也就是所谓的属灵恩赐，好让我们去服侍别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给嘛，对不对？那如果神要我们去祝福别人，他一定会给我们能力去祝福别人。所以这就叫做属灵的恩赐。就好像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这边怎么说的，彼得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好管家。俗话说天生我才怎么样，必有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独特的创造，也都有百般的恩赐，所以你不可以说哎呀我今天哎呀我是一个没有恩赐的人啊，你说的这个信息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是没有恩赐的。哎，不是这样子，哎，上帝怎么讲的？明明这个圣经里面是说对每一个人讲哦，不管我们是年轻的人还是年长的，我们学经历是丰富还是不丰富，那都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的。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百般的恩赐啊。圣灵随己意把恩赐分给我们每一个人，那么这些恩赐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要叫谁得益处？叫别人得益处，不是叫我们自己得益处。我们得到这些恩赐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去就像彼得说的彼此服侍，去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么既然我们是这些恩赐的管家，管家不是主人，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要按照主人的心意去做？所以我们就需要按照主人的心意去使用这些的恩赐，去服侍别的人，去祝福别人，才不会辜负了主人的心意。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除了要成为金钱的好管家之外，也需要成为属灵恩赐的好管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服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要成为恩赐的好管家。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难度，应该很好理解。再来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服侍呢？我们要来谈谈神的家。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教会，也就是我们属灵的家。前面我们提到说教会提供我们一个很安全的环境，让我们去学习去操练怎么样来服侍，因为这不是我们天然人就会做的事情，这是跟我们的 本性相违背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前面讲过了，谁要去帮助别人，对不对？ 除非对我有好处，是不是？所以这是要过程，这个心思的意念转换要一个过程。那么在教会里面的服事，除了让我们的灵命成长，自身得益处之外呢，同时我们也是在建造和祝福这一个神的家。因为神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就是要我们去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好像圣经所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都听过这个比喻啊？圣经的比喻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这个身体上面的一部分。 OK， 就好像这个图上面有好多的这些小齿轮，有的人可能是手，有的人可能是眼睛，有的人可能是头发、嘴巴、鼻子、心脏、肝脏、脚、手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同的部位啊，所以每一个部位都是独特的，都是不可取代的，对不对？肢体虽有不同，却仍是一个肢体，全部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基督的肢体。那么有一些人可能就会想了，他说：“哎呀，你看看我们教会，你看看这么多弟兄姐妹，对不对？也缺不了我一个人嘛。就算我没有参与服事，我们没有参与到这个教会的建造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可以补上啊，不差我一个。”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面一个独特的部位，那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取代，也是不可替补的。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神摆放在这个身体里面，他是这个身体的肝脏，然后呢他就说：“哎呀，不差我一个啦，你看这么多人，对不对？好，所以他就说 我就不参与吧。”可是神把这个肝脏的恩赐给你了，把肝脏的功能给你了，只有你能够发挥这个功能。那如果你今天没有在参与这个教会的建造的时候，请问隔壁的那只手可不可以成为你的肝脏？ It's kind of funny, right? 有没有听过一个比喻？如果肝脏出了问题，你的人生会是什么颜色的？黑白的。你知道，因为这是可能早年的一个显示我的年龄了，糟糕。这是早年台湾比较会有通用的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的肝脏出问题，因为这是卖那个肝脏保养的东西，他就说如果你的肝脏出问题，你的人生就变成黑色的。意思就是因为其实肝脏真的很重要，你有没有办法排毒的时候， 你基本上 很痛苦。所以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它是 irreplaceable， 它是没有办法取代的，没有一个人是不重要的，每一个人都要扮演他那个很重要的角色。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不想要参与的时候，最后这个身体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缺胳膊少腿，有没有？缺胳膊少腿就是一个不健全的人，是不是？可能歪歪的，有没有？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每一个人，我再强调一次，每一个人的参与跟服事都很重要，是缺一不可的，因为这关乎到神的荣耀能不能透过我们这个身体被彰显出来。其实如果你仔细去想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家里面被建造被成全，那么理所应当的，是不是我们也都应该要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来参与服事呢？去成全教会这个家里面其他的成员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做家事，是做家事，因为这是我们的家，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家，那么家里的事情自然就是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来参与的事情。所以你可能在外面工作很辛苦，但是你回到家里面，我相信你不会只是单单在那边成为一个消费者，只是在那边享受这个家，因为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很可能你这个家马上要分崩离析了。这个家的经营跟每一个家人的投入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教会的建造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在当中。而当我们各尽其职的时候，这个家就会是一个很兴旺的家，会是一个很丰富的家，也会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服事的第三个原因，因为要建造神的家。讲了三个理由了，如果还没有心动的话，我还有一个理由留在最后，是什么呢？可以拥有一个蒙福的人生。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就会比较感兴趣，有没有？因为跟我有关，对不对？跟自己有关，对不对？前面三个都是祝福教会啦，祝福别人啊，关我什么屁事，有没有？这个跟我有关，要好好听，对不对？其实说实话，真的就像所有的天国法则是一样的，你知道，当我们选择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因着我们对神他爱的回应，按着神的心意去服侍别人，去行出来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 很奇妙的，好像我们在给，我们不断的在付出，可是绕了一圈回来，请问最大的受益者是谁？都是我们自己。因为参与教会的服事，表面上你在祝福别人，你在付上你的时间、精力、劳力，其实会帮助我们脱离一个很重要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辖制。这个辖制叫做什么呢？叫做自我中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根源不就是这几个字吗？自我中心，我所有想到的都是我。可是当你开始服事的时候，你就会很奇妙的发现，你开始没有只是想到我，所以你的心思意念就开始转向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人性的当中有一个软弱，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没有参与在当中，我们没有付出，我们没有贡献的时候，很容易会进到一个挑剔的心态，一个不满足的一个心态，叫做什么呢？叫做消费者的心态。我举个例子，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孩子，他回到家，每天回到家，他看到妈妈在餐桌上做了 一整桌的饭菜，对不对？然后呢，他看到这一盘番茄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他就说，怎么又是这个，又是 西红柿炒鸡蛋，番茄皮都没有扒干净。然后呢，就开始在那里嫌东嫌西的，又是这个，这么难吃，我都不要吃了。 我不知道在座的妈妈们有没有心得安慰，还是如果同样的这个孩子，他开始试着跟妈妈每一天一起在厨房的里面一起洗菜、切菜、炒菜，看到那个厨房这么的热，流了满身的汗，那么我想他应该会觉得端上桌的这一盘西红柿炒鸡蛋是何等的珍贵，何等的美味。可是如果他只是坐在那边坐着等别人把菜端给他吃的时候，我相信他就会觉得这一盘菜没有那么好吃。哎，是同样的 一盆菜，对不对？同样的东西哦，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心态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家的里面，我们就需要参与在这个家里面，一起来服侍，一起做家事。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只是坐在那个地方说，为什么没有人洗碗？为什么没有人拖地？为什么房间这么乱？为什么今天敬拜团选的这首歌这么难唱？为什么教会的椅子坐起来这么不舒服，连一个放饮料的杯子的地方都没有？为什么音响的效果这么差？为什么今天来教会门口都没有人欢迎我？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听起来好像很好笑，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这样想。哎，你知道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姐妹，她说她来到教会一段时间了，但是不知道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感觉有点格格不入啊。直到什么？直到有一天，当她开始参与教会的服事，在这边一起做家事的时候，哇，她才真正的感觉到她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因为唯有我们真正参与到教会里面，在开始做家事的时候，你才会对这个家产生认同感，你才会找到归属跟连结，这里也才会真正成为你的家。大家说阿们吗？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做家事，除了可以帮助我们脱离这个自我中心的辖制之外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在过程当中去操练如何运用自己的恩赐，并且让我们从错误当中来学习成长。正因为这是一个相对安全而且很有爱的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些可能我们性格差异比较大，看起来很不可爱的一些人一起共事，一起合作。其实在过程当中，就是让神来修剪，来陶塑我们生命的品格，来修剪我们性格当中的软弱。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在付出，其实付出最后得到最大益处的就是我们自己。曾经担任过英国首相的丘吉尔， 他据说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 We make a living by what we get, but we make a life by what we give. 我们得只不过是生存，只是生存，但是我们给那才叫做是生命。透过服事就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天国的管家们去操练这样一个给出去的生活方式跟人生态度，去经历到一个蒙福人生的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我们要服事的第四个原因，因为最终会让我们拥有这样一个蒙福的人生，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人说，能够在神的家里一起做家事是一个祝福。说了这么多，我希望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什么是服事，还有我们为什么要服事。那么接下来就要来谈一谈该如何开始服事，如何成为别人的祝福。俗话说，那我们很多很多俗话，万事怎么样？起头难，开头难。对，前面说了很多，很有道理，行。我都知道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很茫然，不知道怎么样开始服事，对不对？然后呢，很奇怪，我们又开始替自己找借口。哎呀，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呢，就跟我无关。我应该没有恩赐。还有这么多人。虽然说 Michael 说可能是肝脏，但是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只是那一根头发呢？都没有用，马上就要被剪掉了，多一根不如少一根。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我还是不要服事了。你看，我都把你的心思意念全部都讲出来了，糟糕。哎，好。我们来怎么样开始？我们要怎么样开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华里克牧师写的这一本《标杆人生》的书啊，《The Purpose Driven Life》。它里面其实有提供给我们一些的建议啊。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很快带过啊。其实他大概讲，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神前面讲过，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要服事，对不对？所以他就给我们几种方法，是说神除了给我们属灵恩赐之外呢，他还会赐给我们兴趣、能力、个性跟人生经验。意思就是，我们透过这五个元素。我们去评估就可以找到一个适合我们开始服事的岗位，然后在这个岗位当中，因为是我们本身就有了这些的恩赐能力的时候，所以做起来会是相对轻省也有果效的。那他还很有创造力的把这个东西组成一个字母 letter， 变成叫做 shape， spiritual gifts, hearts, abilities, personality, 还有 experience。 那我就很快跟大家讲这五个。第一个属灵恩赐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嘛，每一个人都会有的这个恩赐是一个 gift，但是重点是这个 gift 给到你的时候，请不要收到礼物之后就只是在那里看，哇哦，这个 wrapping 好漂亮哦，哇哦，这个蝴蝶结太精美了，我不舍不得拆开，然后呢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你都不知道这个 gift box 里面是什么东西。意思是什么？属灵恩赐不是让你在那边看，是要拿来用的。那这个怎么用呢？其实真的就是在你服事的过程里面，你很自然就会发觉你的恩赐是什么。所以属灵恩赐是需要在做的过程当中才会被发掘的，所以你没有做的时候，意思就是你没有开，意思就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有什么。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说啊，我真的不知道我有什么属灵恩赐的话，很有可能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开始去做。当你去做的时候，你一定就会去开，开的时候就 surprise， 原来神都有给你，真的，这个是属灵恩赐。第二个，我们的心，我们的热情所在，就是我们的兴趣或者是我们关心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就会对某一些事情你说不出来，你就是很有热情，你就是很在乎。其实这些的兴趣跟取向也是神给你的，放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引导。比方讲，比如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到孩子你就很喜欢跟他笑，然后呢就很喜欢去跟他互动。哎，说不定其实神就是透过这个在告诉你，哎，你可以去参加儿组的服事啊，跟小朋友互动啊，或者是你对那些器材啊很有兴趣，你就是很喜欢去搞这些电子的东西、设备啊、那些线啊，你就觉得很好玩。哎，那你就可以去参与到我们的 PA 的服事啊。所以其实你找到你自己兴趣爱好的服事的时候，坦白讲你会觉得很开心，你也不需要别人在后面拿着鞭子抽你，快去服事，快去服事，快去服事，不需要，因为你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好，第三个能力。有一些人我们会说他是天赋异禀，当然这个是从人的角度，我们觉得某一些 quality 叫做天赋异禀。比如说这个人很有音乐的才华，他有绝对的音感，或者是说他对他的运动细胞特别的好，对不对？或者是对数理逻辑特别的精准。但是其实不只是这些，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些天赋的异禀。其实这些的异禀跟能力绝对不只是让我们在世界上赖以为生而已，而是要我们去服侍别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能力去判断我们在哪些的服侍岗位可以去服侍别人。再来第四个， 个性，神其实创造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就算是双胞胎一模一样的人，其实你会发现这双胞胎他们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是被创造是内向，有一些人是外向，有一些人他喜欢例行不变，也有一些人是喜欢经常的变化。那有一些人被创造是思考型的，也有一些人被创造是感受型的，也有一些人被创造是适合单独工作，也有一些人是适合团体工作。其实不管怎么样，你可以透过你独特个性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服事岗位。比如说你喜欢跟人互动，可以去我们的关怀服事跟新朋友打招呼，非常的喜乐。如果说你是做事情非常有条理很有秩序，你喜欢一堆 checkbox 要打勾的，你可以考虑去我们的行政团队服事啊。最后第五个经验，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的人生历程，其实就像我们的人生的导师。因为透过我们生命的历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其实都有它存在的一个目的，不是白白走过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学习的专业根本都不对口，根本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都是浪费时间，我可能在大学读了四年就是浪费时间。其实不见得，会不会这四年的当中，神可能透过你的生命触摸到一些人，或者是你学的这个专业就算你不一定能够成为你谋生的工具，但是说不定这个技能将来有一天可以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呢。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就好像我自己，我有时候也会问神呢、我出生在台湾，我到美国留学，我到中国工作创业，然后现在又来到澳洲移民，我想为什么我的人生要这样跑来跑去。可是后来我就明白了，因为我有这些的经历，所以现在我跟很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哎，我有共同话题。哦，你是中国来的弟兄姐妹，哦，我以前在中国住过。哦，你以前在国外留学，哦，我以前在美国留学。哦，你是台湾来，哦，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有一些的东西它不是偶发的，它有它的目的的。所以鼓励大家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判断。总而言之，这五个东西就分享给大家，叫做 shape。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最能够表达自己个性跟经验的方式，使用我们的恩赐跟才干，在我们最感兴趣的那个地方开始服事，我相信你就可以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岗位，开始服事，开始去祝福别人。好，这个就是万事起头难的那个，我帮你那个难切掉，有没有？如果觉得还是很难，有没有听了这堆东西好困难，有没有？再更简单一点，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个 shape 它其实也不是我们的限制。听好咯，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擅长感兴趣的一个领域，也都有不同的恩赐，但是那不代表我们只要做我们想做的，只要做我们喜欢或者是感兴趣的就好了。很重要一个观念是什么？是当我们使用自己的恩赐才干去服事的时候，并不代表就只能用我们的恩赐才干去服事。相反的，如果我们今天一直不断的有意识的去思考我自己的恩赐才干是什么的时候，反而你会陷到一个陷阱当中，就是你会画地自限，你会让我们失去很多操练服事的机会。就好比我们小组的一个组员，我们原本都没有发现他其实很擅长跟孩子互动，直到这一次的家庭营当中，他第一次才开始去参与儿组的服事，他才发现哇，其实他好像很感兴趣，我们也觉得他很适合，于是呢，他就决定要开始去儿组服事。所以重点是什么？他说我一直在思考，他就永远可能不会发现这个可能性。所以关键在于我们要跨出第一步。所以请勇敢尝试吧。如果你想不明白，你都搞不清楚，哎呀，万事起头难，我都不知道我从哪里开始，哎，那你就从现在这个教会这个肢体这个家的里面最有需要的那个地方开始。我们现在这个教会中学灵粮堂最缺乏的就是后面影音服事的同工。你怎么知道你以为你不行？说不定你去服事的时候，那个礼物一拆开，哇哦，原来你是机器达人，哇哦，原来你听声音超级准，你都不晓得，哎，真的。所以就算你能力不足也没有关系，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那个愿意摆上的心，是不是？就算你觉得你能力不足，或许你可能真的能力不足，但是我相信真的你愿意去服事的时候，你礼物一拆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刚刚好神给你的就是那个你现在所需要的能力。这个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讲更多，但是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归根结底，服事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回应神的爱，我们要去祝福别人。我再说一次，服事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我们要去回应神的爱，去祝福别人。所以就算我们什么都不会，就算我们什么都不擅长，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什么都去做，这才是服事真正的意涵。大家说阿们吗？ 最后，今天时间真的很紧张，用最后一点点时间来谈谈我们服事的动机跟态度。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服事的动机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把服事当作我们身份感跟安全感的来源，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这会有很大的问题啊。好比什么？圣经当中的马太，不是马太 ，sorry， 马大 ，Martha， 差一个点，差很多。马大他服事到孤单，他服事到疲累，他服事到开始埋怨耶稣，觉得都没有人帮他，然后呢，开始变得很掌控，还跑去。听好，他去叫耶稣，吩咐他的妹子玛利亚来帮他，很有意思，对不对？他去叫耶稣，去吩咐玛利亚来帮他。所以我想大家透过这个马大的行为反应，应该可以感觉得到他里面非常多的苦毒，非常的苦毒。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服事很多时候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成为了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一直在讲服事，它是一个我们对神爱的回应，可是不知不觉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竟然变成了我们想要去有表现，成为了一个结果的导向。就好像新州牧师在家庭里他说的，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于是呢，我们一直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就忘记了我们的身份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得到的神儿女的名分，而不是出于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可能，我们可能会把世界的一套逻辑思维带到了教会的里面，带到了神的家里面，把那种在人的面前光鲜亮丽的服事，赢得人们赞赏的服事，哇，在台上哇，众人的称颂掌声，然后呢成为了我们的服事动机。于是不知不觉的服事就取代了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真实的关系，借着服事我们就去想要得到那一种安全感跟价值感跟满足感。那么一旦如此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经历到精疲力竭，也一定会倦怠，因为偶像带给我们的不是生命，而是一个重担。所以就算你一开始服事很喜乐，因为你可以得到啊，我可以得到人人的赞赏，哇 Michael 你好棒哦，哇你看，哇真的好厉害哦，给你拍拍手，哇 Michael。 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开始，哎，奇怪，怎么都没有人认识，都没有人说我讲得好，怎么都没有人给我拍手，哎呀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开始越来越枯竭，越来越枯竭，然后就开始像马大开始有苦毒，越来越多的埋怨，神你怎么是这样，你看我对你摆上那么多呢，然后就开始，然后最后变成什么，对教会的不满。然后呢就好像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大儿子跟他父亲说什么，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我觉得这张图非常的贴切，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儿子的表情。所以结果是什么，他服侍到精疲力竭啊，然后呢进到一种自我防卫的一种机制里面，因为实在做不下去，太痛苦了，觉得说我再也不要服侍了，那我再也不要服侍了，然后呢对服侍这件事情不再认同，甚至于反过来说教会就是要利用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然后的结果就是让这个教会的家得到了亏损，非常非常的可惜，因为我们服侍动机错了。那这个心态出了问题，结果非但没有带来祝福，反而带下了一个很大的破坏。最后有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投入教会的服事做家事的时候，也需要留意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还是有其他的身份的。教会生活虽然很重要，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忽略掉我们在家庭在职场在学校校园的不同的身份，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特别是我们身旁的这些家人同事朋友，他们都不一定相信耶稣的，对他们而言我们就是基督的大使，他们是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认识耶稣。所以如果我们的服事动机跟心态不健康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信了耶稣宗教的人，每天都在那里好像很敬虔，做很多的事情，结果做得很辛苦，这样子的一种生命态度，我为什么要信耶稣？ No， 我也才不要信耶稣了。如果我信了耶稣，我的父母亲 都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人，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所以大家很重要，这个一定 要明白我们服事的动机。好的，好，最后 一节经文分享给大家，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所以我们侍奉的乃是主耶稣。我们不管在婚姻、在家庭、在职场、在家庭、在每一个环境、在家、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每一个服事都是我们尽心竭力做给主看的。所以说到底，服事就是我们的生命，不管是在职场、家庭、教会，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对他爱的回应。之所以今天说这么多，是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还有我们这样一个蒙福的天国法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回应神对我们的期望，跟回应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成为多人的祝福。大家说阿们吗？要不要跟左右两边的人说，我们要一起来做家事哦。好，结论我就很快的给大家看过去。第一个，我们讲到主耶稣的榜样，他是一个服事的人生。再来，我们提到了什么是服事。再来，我们也讲到了为什么要服事，有四个。最后我们讲到怎么开始服事成为祝福，万事起头其实一点都不难，重要的是我们愿意服事的心，也需要注意我们服事的动机，才可以真正回应神的呼召。最后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见证，还记得在2012年初刚到教会的时候，第一次拿到教会的周报，上面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一个栏目，叫做家事表。家事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上面写了一些人的名字，然后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名字，他只是写他的名，没有写他的姓。你知道我们在生活的历程里面，至少我从小到大通常会直接称呼人家的名的这种场合应该只有在家里吧。像我的名字叫凡泰，基本上在我的生命当中会这样叫我的只有我妈，凡泰怎么样。可是 很特别，就说我来到教会，家事表，然后上面都只是每一个人的名，哇，我就觉得好亲切，因为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然后我来一段时间，我会发现哦，原来这些人他们都是在教会做义务的工，义务帮忙的这些的同工，哇，我心里真的觉得很感动。然后我差不多就过了三个月，那时候我也还没有信主。某一个主日结束之后呢，首伯牧师就跑过来说，他说 Michael 你要参加什么服事？我就想说啊，我就愣了一下，我说牧师我还没有受洗，我也都不知道，我只能充其量算半个基督徒，什么都不懂，我应该还不行，等我受洗之后再说吧。又过了几个礼拜，牧师又来了。然后大家应该有印象，看过首播牧师的人就知道，他会带着一个，你知道他心里有什么东西想要跟你分享，他就带着一个笑容，然后就笑眯眯的朝着你走过来，然后你就知道哦 something's gonna happen。 然后他就说 Michael 你怎么还没有开始参加服事啊？你知道我原本是觉得我自己其实应该还不够资格嘛，结果居然他这样一讲，好像是说你怎么还没有开始，好像是我本来就应该开始服事，怎么你还没有开始，所以怎么可以拖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所以我就糊里糊涂的我就进到了影音部，开始参与教会的服事，就在后面开始在那个音控台学习怎么样控声音，怎么样设定麦克风，哇，真的就是这样开始服事。然后呢，从影音部做到制作部，再做到营会的筹划，再进到小组的牧养，进到教师的团队，一直做，做到现在变成一个全职的分堂的负责人。其实前前后后算下来，真的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服事没有停止过。当然，在这个过程也不是都一帆风顺，也都有遇到挫折的时候。可是我就一直谨记着当年首播牧师说的，他跟我分享，他说教会为什么好像这么多的事情要给大家做，不是教会要找麻烦，而是真的是提供一个操练的平台，相对安全有爱的一个环境，给到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怎么样找到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也让在我们这个过程里让我们从错误的当中去学习，去成长，去跟我们不同特质的人一起合作。所以其实是真在最终其实是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当时的这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面，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回头去看，确确实实也真的是如此。因为坦白讲，你说如果今天你在职场的当中你犯了什么错误，请问你还有没有第二次机会？可能没有了，老板直接可能因为你的一个错误就把你开除，而且他还会美其名的，他不想破坏关系，他会跟你说一个善意的谎言，因为我们公司最近就是有一些的状况，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就是需要请你离开了，我们谢谢你这段时间的付出。 他根本不会告诉你错在哪里，不会的。可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就算犯了错误，大家还是会用爱心来包容，也会帮助我看到我哪里做的不好，我也有改进的空间。哦，原来啊，原来我是这样的，哦，我都不晓得原来我是这样。哦，原来我看到不认同的事情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摇摇头，结果我其实是冒犯到别人。哦，否则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我这个毛病。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我真的被造就被成全，我真的成长，以至于到后来我把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些经验我带回到职场当中的时候，哇哦，你才知道那有多好用。因为在职场当中，为什么人家会服你，为什么人家要听你的话去做事情，是因为可能你的 ranking 比他高，因为你是他的老板，因为你可能掌管了他的 paycheck， 所以他要听你的话。可是在教会不是，大家都是义工啊，你真正只有你行出来，你活出来，你的品格，你的人生态度，别人真的服你，那才叫真正的领袖，不是吗？所以因着服事帮着我从一个社恐不擅长与人交流的人，开始渐渐有自信可以跟陌生人交流。因着服事透过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各样不同性格的，帮助我更加的明白和真实的认识我是什么样的人。也因着在教会的服事，让我找到了我自己的恩赐，知道可以在哪一个岗位上被神来使用。最后也因着在教会的服事，让我找到人生的伴侣，可以一起携手奔走天路，回应神的拣选跟神的爱。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可以成为这个教会这个家的一份子，可以在这边找到属灵的家还有属世的家。所以弟兄姐妹，做恩赐的好管家去服侍别人，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在付出一个爱的行动，但其实我们所收到的真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盼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一些启发，不但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也透过实际的行动去活出一个服侍爱人的人生，去建造神的家，去祝福许多的人，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说，让我们一起活出服侍的人生。